跟大家的思想启示录第九章跟第十章，我给他定为一个题目，叫做生命对焦。九章十三节，第六位天使吹号，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视角出来，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，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。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，他们原是预备好了，到了某年某月某日某时，要杀人的三分之一。马军有两万万，他们的数目我听见的。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，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紫马劳，并硫磺。马的头好像狮子头，有火，有烟，有硫磺，从马的口中出来，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，并硫磺，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。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，因这尾巴像蛇，并且有头用以害人。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之人，仍旧不悔改自己所做的，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、不能听、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，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。第十章第一节，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，披着云彩，头上有红，脸面像日头，两脚像火柱。生命对焦，如果你对焦到第九章第六号，你的人生会很凄惨。如果你懂得对焦第十章天上，你的生命才带来的光彩。照相照的好不好，决定就在你的焦距对不对。一样生命是不是活出光彩，就看你生命懂不懂对准焦点。其实这正好是启示录的一个特征。启示录有很强烈的对比，它在帮助我们，如果你懂得对焦像第四章第五章在宝座上的神，你的生命就充满赞美、感恩、敬拜、欢喜。但是如果你对焦像在第六章的六印，或第八章第九章的六号，你的人生就充满了暗淡。生命的抉择关键在如何对焦。实际上不只是启示的是如此，在谈生命对焦是决定生命是否有光彩。其实旧约也是如此，你会发觉亚伯拉罕跟罗德就是最好的一个对比。罗德呢，就对焦在摩押平原所多玛城的罪恶，对焦在世界上，他就进入整个所多玛的罪恶。结果上帝天火把那个城灭掉的时候呢，罗德的太太还变成盐柱。两个女儿呢，习惯的所多玛城同性恋罪恶败坏的生活习惯，因此甚至在小山上竟然灌酒巴巴，强奸巴巴，生出摩押亚门人。那罗德这个族，他的摩押亚门人不能进耶和华的会，因为他们的问题是生命对焦在罪恶里面。但是亚伯拉罕却生命对焦在天上，上帝呼召他，他就离开本地本族本家，结果呢定睛在天上，在世上成为客旅，眼睛对焦在天上，生命一对焦带来的光彩。生命对焦的亚伯拉罕就成为以撒、雅各、犹大到大卫到耶稣弥赛亚这条路信心之父。罗德跟他一样离开本地本族本家，却因为对焦错了在摩押平原那一带的罪恶，结果呢全家很凄惨。一样的情况回到启示录就发觉啊，生命是不是有光彩啊，决定在你是否如何对焦，对准该对的焦点。我们从两个角度来思想如何明白生命对焦对你对我生命的冲击。第一，焦点对错的人生没有永恒的光彩。如果你焦点是对准在第六号，灾害必然会来临。第六号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说，第六位天使吹号，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视角出来，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，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出来。伯拉大河是罗马的边界， 这四个使者是灵性上的堕落败坏，因为呢第十八节就特别提到他们是来杀害人的，人不能避免那个灾害，因为这个四个使者被释放出来的时候呢，他们会杀三分之一的人。更稀奇是那个灾害是全面性的，那个马军有20000000，多到无数，当时罗马帝国全部的人口刚好是20000000，人数这么多，能代表所有罗马帝国的人通通会在这个灾害的阴影之下。为什么讲波拉大河，在讲整个罗马帝国的边界，所有罗马帝国的这些人都在这个四位使者侵袭的范围里面。从约翰的眼光来读第一世纪的人就知道，罗马帝国里面所有人20000000通通三分之一可能会被杀，时间在什么时候不确定，某年某月某日某时，关键的不是时间表。当那个恶者来的时候，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，没有人可以知道到底这个马到底是什么，但是确实知道呢，那个马所带出来的火跟烟跟硫磺这三样灾呢，会杀害人的三分之一，而且这个马的尾巴呢像蛇，用头可以害人。因此从约翰第一世纪来看过去那个末世的灾害啊，人啊有苦吃了。特别是哪一些人呢？没有神的人本主义者不得安宁。这些人受灾害的原因呢，其实最大的关键是因为他们呢没有神，结果呢凶杀邪术奸淫偷盗。从这几个摆在一起，你会发觉啊，大罪啊往往是小罪累积的，偷盗会带来奸淫，带来了凶杀，这些是卷在一起的。所有的罪啊都是从小罪开始发展出来的，大卫就是最好的例子。大卫先犯奸淫，他看到拔十八奸淫他，就准备欺骗，就把他的先生乌利亚找回来，想嫁祸给乌利亚，欺骗瞒天过海，让乌利亚以为他太太所怀的孕其实是他自己的精子出去的。没有想到乌利亚不吃这一套，大卫犯第三个罪，把他送到最远的地方把他杀了。大卫的罪是一样一样的累积的。人间如果没有神的话呢，凶杀邪术奸淫偷盗会累积，会传染。那原因是因为违背的神才会违背的人，因为没有前面的四戒，十戒当中六戒为什么会被得罪，是因为人没有神本，没有神本的人本一定会垮台，鬼魔会进来。为什么二十节会说去拜鬼魔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。当你没有神的时候，灵界的东西通通会进来，一进去的时候人本会更脆弱。孔子的敬鬼神而远之，扁平的恶度空间不要灵界，但是如果你把真神拒绝掉，灵界引他进来，结果你就去拜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铜银木石的偶像。其实这些背后是鬼魔，鬼魔借着人间的偶像藏在背后控制人捆绑人。因此有这些鬼魔的时候呢，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盗会更厉害。那说到这些情况，你会发觉为华人的社会啊很担心呢、啊。华人的社会基本上是拒绝神本，想做一个健全的人本社会，但人与人之间，儒家的五伦越来越破碎，儒家的社会啊，在这个情况会非常可怜。基本上的问题是，当你进入这个社会里面，这个整个人本社会里面又没有神，灵界又在进背后来搅扰人的时候，你会发觉你生命没有光彩，会越来越的暗淡，离婚率会增加，凶杀犯罪经济犯罪会越来越厉害，鬼魔在背后来引使主导。基本的问题是你对焦错了，你对焦在日光之下，你不懂得对焦在日光之上的神，你生命一定暗淡，一定凄惨。前一段时间接到一个好朋友的信，他说他参加一个葬礼，葬礼还没有开始之前，有一个不认识的先生来找他，他说我不信耶稣，我要在葬礼中说几句话。躺在这里的这个人是我高中同班同学， 大学同寝室，我们同一班飞机来美国，我太太还是他介绍的。牧师说，够了够了，你要随便说什么都可以。在葬礼的时候，他站在棺木前面，很沉痛地摸着死者的脸，他说，我们上半辈子是用命来换钱，下半辈子想用钱来买命，上帝却不卖，结果你死了，我看得很痛苦，我们就分开了。事后呢，有人告诉这牧师说啊，这个摸着死者脸的这个朋友呢，得的末期的肝癌。他们两个都有博士，很好的工作，很好的收入，他们有车子，有房子，有妻子，有儿子，有银子，就是没有上帝。生命对焦在日光之下，非常暗淡。你如果常常定睛在日光之下，焦点对错的人生啊，保证你没有永恒的光彩。这是第九章告诉我们，那个永恒光彩是日光之下，灵界在指使你，世俗化、社会败坏在吸引你。如果不懂得归向真神啊，你的情况呢会越凄惨，会没有永恒的光彩。但启示录第十章马上告诉我们，要人生有永恒光彩，你要对准焦点。第十章第一节说，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。你一转眼就发觉呢，大力的天使从天而降，基督国度里面的人呢，可以经历到那个大力的天使啊，其实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救赎主啊，大有能力，他能力大到一个地步，鬼魔怕他。耶稣在的时候可以医病，可以赶鬼，属神的人没有灵界的攻击。甚至第五号的蝗虫之灾，第六号的20,000马军不足的惧怕，因为你有一个大力的天使，背后大力的神，大有能力的救主。从天而降的大力天使啊，帮助我们了解那个创造天使背后的神，当然能力更大，全能的神，掌权的神，他从天而降，不像人间的宗教从地而生。我们的信仰是从天而降，是上帝对人的启示，不是人找神，是神找人，神启示给人。因此你要人生有光彩啊，一定要懂得抬头看日光之上的神，让大力的天使所启示的神来光照你。这一位大力的天使身上的特征，他披着云彩，披着云彩其实帮助你了解呢，上帝用云彩为车辇，在诗篇104篇第三节。他头上有红，为什么说头上有红？那这是启示文学的特征。约翰单单用红来描绘呢，我们的神呢是彩虹。创世纪第九章，上帝用彩虹向挪亚立约。挪亚呢，因为懂得定睛在日光之上的神，上帝救了他一家八口，其他全世界都被淹了。上帝就对挪亚的世代跟他的子孙说，以后呢，我就不再用水来审判人。因此当你看到彩虹的时候，就不要忘记上帝向人立约，不再用水来审判人，因为他是信实可靠的神。在提醒上帝如何保守挪亚一家，当然会保守你，如果懂得把你的眼光放在天上的神的人，如何保守挪亚一家八口免受洪水的灾害，也必然能够保守你能够免过第六号末世的灾害，因为他是信实的神。他的脸面像日头，在第十章第一节，脸面像日头，其实提醒你啊，摩西跟神面对面出来以后荣光的反照，他其实帮助你回应了出埃及记那个神的荣光。神的荣光那里流露出来，两脚像火柱，那个荣光的神引导以色列人过了红海，有云柱有火柱来帮助以色列人，这个神会保护你。当年如何保护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，免受法老王的逼迫的这位神，当然会保护你我在末世懂得生命对焦在天上的神，就蒙他的保守， 怕的是你不懂得把眼光来定睛在那位从天而降的天使，定睛披着云彩，定睛脸面像日头，定睛两脚像火柱，那个背后的神，他如何差派天使来，也能够照样来保护过去的人的方式来保护我们这些人。第十章告诉我们，对准焦点的人呢，就有慈爱，有怜悯，可以听到上帝的声音。那个神不改变，那个神如果帮助摩西，帮助挪亚时代的时候眼光仰望，他照样可以保护你。有一位圣诗的作家说，有基督的生命是永无止境的希望。 Life with Christ is an endless hope. 没有基督的生命却是毫无盼望的结束。 Without him, a hopeless end. 如果你生命有基督，对在天上的神，你就有 hope, 有盼望。但如果你没有对焦在耶稣身上，你一个 hopeless end, 非常凄惨暗淡的一个人生。有一位画家画一个非常有名的壁画，搭了一个鹰架，他在上面画了很久，画完以后呢，就准备往后看来了解他自己画到底呢画的情况如何，因此就在鹰架上面一步一步一步的往后退，准备更清楚看到整个壁画的全景。一步一步在退后的时候，他没有留意呢，他其实已经到了鹰架的边缘，他仍然定睛在那个壁画上面，他不了解整个大的局势，他是一个危险的，已经在濒临会掉下去了。他的仆人在旁边看到了，他灵机一动，很聪明，他抓了主人手上的画笔，马上跑到墙壁上吐了一笔。这个画家非常生气，跑过去抓他仆人的手，准备好好揍他。仆人把他转过来说，你再一步就浑身碎骨，你不懂得定睛在大局势，你对焦错了。整个启示录第十章就帮助我们，你要对焦在天上的神，趁今天把你的生命放了耶稣，让耶稣成为你的焦点。我们低头祷告，天父帮助我们离开没有盼望的焦点，把焦点放在永恒盼望的基督，让主耶稣引导我们的生命，跟从主耶稣走。因为耶稣你自己说，跟从你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因为你是世界的光。求主帮助我们看的人听的人知道耶稣是我们生命的引导，就把生命交在你面前，这样交托，求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导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，阿门。